好。
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看见教会可以重新开放，我们可以实体参加聚会，我们能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到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说都是神你的恩典。哦，主，我们今天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6章与7章，我们一同来学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哦，主啊，愿我们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真是能够得着主你的自己。主啊，求你将那个智慧启示的灵来赏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得着你话语，我们属灵生命真是有实际的成长我们也不单单只是停在那个听到的阶段，我们乃是实际上的来行道活出神你那个荣美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的6章的后面跟第7章。我先把这个 share screen。好，哥林多后书。好，我们上礼拜有讲到那个第6章的前半部，就是6章的。第3节到第13节，我们讲到说保罗，他表明他自己是神的一个用人，就是或者是仆人。那他在这段经节里面，他举了一些例子哦。保罗说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为了他的这个职事不让别人跌倒受亏损，所以他宁愿自己受亏损。也要让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到他自己是怎么样在服事上经历到各样的苦难，还有一些品德上的表现、生命上的表现。然后呢，他也说到说他对这些服事上面的经历，他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基本上保罗，他是从属灵属天的角度去看。那他都觉得这些的所受的苦呢，都是对他有益，所受的苦呢，也是对这个对他的执事，对他传福音，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也保罗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借着这些呢，保罗再次来说明，或者说来证明，他真的是神所用的一个仆人。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的是6章的14节。到18节，还有7章的第一节。那这边，讲到的是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段的经节，我们上次也说到，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讲，因为也是一个，因为是一个很实际的，很实际的一个操练了，让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那但是我们要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一同来学习。保罗在这上面有什么样的教导？在第6章的14节到16节，他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同父一轭的问题这个同父一轭这个问题也常常在这个讲台的讯息来传讲。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轭这个大家应该也很容易明白，就是。轭就是一个驾车时呢，搁在牛马颈上的一个曲目。我们看这个照片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呢一个圈的这个呢，这个就是一个轭。那但是这个轭是给一匹牛或一匹马用的，所以它只有一个圈。那右边这个呢有2个圈的，那就是当你有2匹马或2匹牛的时候，那你就用这个2个圈的这个轭。那我们这边讲同父一轭，当然指的是这个至少有2匹马或2匹牛用的这个轭，那才叫同父嘛。那如果只有一匹的话，那就不用同父了。那所以你看这个照片呢， 这边有两批牛，两头牛，然后呢，他们就负责这个轭，这个轭就架在他们的脖子上或颈项上。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同父一轭，他有什么目的呢？那他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说增加力量或是资源，让所设定的目标能够被更有效的达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牛或马负轭，它的一个功用通常是，比如说它要耕田，或者是它要载货拉车，或者是载人这些。那当一匹牛或一匹马它的力量不够或者是速度不够快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说，那我们就放两匹马两匹牛。对，我们看过一些电影啊，它还有一些这个马车是有什么八匹马的六匹马的这个这样子，就让它这个这个马车战车呢，它可以跑得更快，更有力量所以呢，那为了要控制这些牛或马呢，他们的脖子上就要放这个轭这个轭呢，让这个驾驶车子的人他可以来控制这些牛或马。所以他这个目的就是要增加力量或资源，然后让所设定的目标能够更有效的被达成。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是说为什么今天的经文讲到说这个不要与不信者同父一轭。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不能同父一轭？那是哪里不相配呢？然后我们看那更进一步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说信主和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合伙做生意呢？信主跟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结婚呢？信主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了。那通常最被常提出来的两个问题，就是前面两个，就是说信主跟不信主可不可以合伙做生意，还有信主和不信主可不可以结婚。那保罗在这边提到这个，当然可能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六章的前半部他讲的其实是说他说明他是主的一个用人或是仆人，但是六章的下半部呢，他又突然转了这个话题他讲到这个共父一轭跟信主不信主的这个的人不能共父一轭这个问题所以我想他可能是想到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人可能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特别把这个问题呢提出来，然后做一个教导。那他在圣经上面哈，这两个问题呢，待会我们来解释我们来回答。那我们在回答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哈，生命记22:10他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那大家知道牛跟驴是不一样的这个动物嘛，那圣经上很明显很直接的就是说不可用牛驴耕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边这个照片，你看这边右边这是一只牛，然后呢左边是一只驴，那他们的脖子上颈项上放着一个轭。那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合成的你看这个轭虽然放在这个驴的脖子上面了，但是实际上你看它其实是悬空的，它这个轭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靠在这个驴的颈项上面虽然照片看起来好像套上去，但实际上是悬空，没有接触。所以当这个驴跟这个牛它真的要共赴一轭的时候，它一起要往前的时候，就算这个驴它想要施力它其实施不上力，因为这个轭没有实际上套在它的脖子上面。所以圣经上就很明白的讲这个用牛驴耕地是不可行的，这个是不能达到我们要的目的。刚才我们特别讲说，就是一般的世界上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共赴一轭的那个目的是希望增加那个力量跟资源嘛，可以更有效的达到那个目标。但是以这样的组合呢，看起来就很明显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牛驴耕地是实际上来讲是不 work 的那你看这个照片呢，如果换成两只牛呢，这个就看起来自然多了。这个轭呢，同时放在两头牛的这个颈项上面这个配合的很好。 那所以他们若是这两头牛要一起拉车或耕地的时候，这两头牛一同往前，一同施力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预期的这个果效啊。所以这个从实际的应用上是很显而易见的啊。这个就是说牛跟驴呢其实是不能一起工作的。那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应用在这个属灵的上面啊？比如说信主跟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同父一轭？因为这个也许有很多人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解释或是争议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保罗他怎么讲的。他在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到16节，他举了一些其实是圣经上的例子，我们把它列在这个表上面来看。第十四节他说是我们来读一下啊，第十四节第六章的十四节，他说信与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然后呢，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所以这边讲义就是说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了，然后我们被因信称义。那不义的就是说不信耶稣的。 OK， 所以第十四节前面讲到义跟不义，那后面呢，后面他说到这个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光明指的是说我们说耶稣他就是世界的光，他也是生命的光所以呢，耶稣是光，那黑暗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3章19节说呢，这个世人自己行为是恶的，所以呢，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你相信耶稣的呢，他是在活在这个光明的里面，那不信耶稣的呢，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两个呢，这个保罗说，这个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这十四节讲。那第十五节呢，他又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干呢？前面基督是讲基督，我们知道吗？耶稣基督，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呢，耶稣基督是被神所受膏所命定的这个弥赛亚救主。那比列呢，就是撒旦的意思。那撒旦呢，他的意思就是抵挡，那他就是抵挡那个受膏者所以这两个也是刚好相反的。那十五节的后面就更明白了，说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然后到第十六节，他说神的殿跟偶像的殿有什么相同呢？那神的殿当然是敬拜神的地方了，偶像就是拜，如果偶像的庙宇啊，那些就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两个有什么相干？这个完全是没有相干的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了这些之后，我们先来下一个结论呢。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同父一轭是在双方有相近的属灵生命和价值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有效的实现。那这个前提在需要有合一，就 one unity 和亲密关系的事上特别显出其必要性。所以要能够同父一轭，实际上是有前提的。那我们这边特别提出来是说，要有相近的属灵生命和价值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定义或是结论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所提的那两个问题就是说信主跟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做生意，合作做生意。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信主跟不信主可不可以结婚。那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信主跟不信主可不可以合伙做生意那在信主的人他的对金钱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生意跟钱财都是神所赐的，应该要为神所用，成为别人的祝福的管道，积财宝在天上，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是要积财宝在天上。那不信主的人呢？不信主人他们说会认为什么？生意和钱财都是自己凭本事赚的，那这些赚的钱应该要怎么存在银行里面，或者再去投资赚更多的钱？那我们所赚的钱就是要来享受人生的。所以呢，信主跟不信主呢，在金钱的价值观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异。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呢，在时间的应用上面呢，信主的人会说什么？星期天是敬拜神的时间呢？啊，我们星期天就不要做生意，要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呢，在主里得享安息。但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们怎么想？不信主的人他会说，星期天人潮最多，做生意是最好的时间啊，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延长营业时间，掌握商机，赚更多的钱。所以呢，如果你一个信主跟不信主的人要合伙做生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们在金钱跟时间的价值观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冲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忽略了，我们忽略或者是我们没有实际的去遵守圣经上面的一个教导。我要举两个例子，特别就是说在这个做生意的事情上，这两个例子是我们也是就是在我们 周边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 Dublin， 靠近Dublin 就是靠近那个塞尔蒙布勒瓦，这个那边有个 Target 嘛，我想很多人应该有去过。 Target 旁边有一个叫哈比拉比这家店，这家店呢，它是卖这些 art and craft， 如果我们小朋友要做手工啊，或者是我们家里要摆一些装饰啊，我们常常会去那个店里买。那个店呢，它礼拜天是不开的。那因为什么不开呢？因为这家公司的老板 CEO 呢，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呢，在他们的网站上就写得很清楚，他说呢，我们哈比拉比礼拜天不开呢，是因为礼拜天是要敬拜神的时间，也是我们要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不开。哦，那你想说他不开，那这家这个哈比拉比这家公司是什么一个规模呢？哈比拉比在全美呢有43000名员工，然后在全美有900间的店，哦，他们的年的营业额呢是5个 billion，哦，所以这家公司不是一家小的公司，哦，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哈比拉比是一个蛮有规模的一个公司。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在这个 Hope Yard 跟580那个 Highway 的那个出口的那个地方，有一家餐厅叫什么 Chicken Fillet。Chicken Fillet 其实也许大家都带小孩去吃过，这家餐厅呢也是礼拜天不开门。哦，那这个餐厅也是一样，在他们的他们公司的网站上呢，也是很 officially announce 说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 founder 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也是同样的宣告说，礼拜天呢应该是要敬拜神的时间，所以礼拜天 要休息，所以他们不营业。那这家公司呢比刚才说的哈比拉比还要大。 Chicken Fillet 呢，它全美国呢总共有12万的员工，然后呢它有2300家店在全美国，那它的年的营业额是11个 billion， 所以它比哈比拉比还要大。那呢曾经有人这个去 study， 就是说这个 Chicken Fillet 他们的为什么礼拜天不营业，他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那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就是说他们如果礼拜天营业的话，那他们一年可以增加1 billion 的 revenue， 就是1 billion 的收入。所以其实对这个公司来讲，这个1 billion 是蛮大的一个的一个影响嘛，对不对？如果他的这个公司照这个2019年的记录的话，他的公司如果是11个 billion revenue， 那接近增加一个 10% 的这个 revenue 的 increase， 其实对他们是影响是蛮大的。但是呢他们就是要坚持这个圣经上的教导，他们说这个礼拜天就是要敬拜神，是要休息的时间，所以他们就不营业。那所以呢听起来说这样子做好像会影响到他们这个礼拜天不营业，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这个公司的营运啊。但是确实呢刚好相反，这个很奇妙的神的一个作为，神的一个祝福。这家 Chicken Fillet 这家公司呢是目前全美排名第3的这个 fast food 的这个 store， 它是素食店，它在全美排名第3，第一名当然是 McDonald's麦当劳，第二名呢是 Starbucks， 那第3名就是 Chicken Fillet。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在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也是蛮 surprise 的。你就发现说，这个照着世人的标准，对不对？我们都当然都是要，对不对？营业时间越长嘛，那赚越多钱。但是呢，当你遵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得到什么亏损，那反而呢更蒙神的祝福。所以这家店呢，目前是全美国排名第三大的素食连锁店了。所以这个就是举两个例子啊，这是我们实际上生活上的例子，让大家能够看见说呢，基督徒真的是应该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用世界的标准。所以看到这个例子之后，你就想说，那信主跟不信主的真的是适合合伙做生意吗？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刚才忘记讲说，我刚刚举的这两家店呢，哈比拉比跟这个 Chicken Filet 呢，他们呢虽然是有相当规模的一个公司，但是呢，他们坚持他们不上市，他们不 IPO，大家也很容易想到为什么？因为你一旦 IPO 之后呢，这些 Wall Street 的人，这些股东呢，他们就会可能会强迫他们说，你们礼拜天也要营业，因为为了要增加这个公司的收入。所以这两家公司坚持不 IPO 的公司，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他们是私人的公司，是 private company。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举给大家。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信主和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结婚呢？同样的，我们再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金钱，然后一个是时间啊。那信主人说，十一奉献是基督徒要过奉献生活的实际操练，所以我们要确实遵守，我们要实行十一奉献啊。那不信主人说什么呢？这每个月薪水可能都不够用了，还要捐给教会啊，对不对？你们如果有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那在时间上面呢，同样的，星期天是敬拜神的时间啊，应该要参加教会聚会。在主里得享安息。那不信主的人会说什么呢？周间工作很累啊，星期天不在家休息，还要去教会听牧师训话，对不对？那怎么好像自找苦吃吗？是不是？所以，其实在这个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中间这个是其实他们的价值观是有很大的差距。当这个价值观有很大差距的时候，能不能够同父异儿呢？所以我们就想到刚才举的那个实际的这个两个动物，一个是驴，一个牛。当他们两个实际上很大差异的时候，他们如何能够同父异儿？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妥协啊，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照着圣经的教导啊，我们只是活在这个妥协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其实就算这个。两个信主的人结婚之后，在婚姻上面都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都要经过不断的努力然后来一才能够一同往前，一同来维持这个一个婚姻。那何况是这个信主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呢？如果他们两个的价值观、信仰差距更大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维持一个真正是美好的婚姻，或是说被神所祝福的婚姻。所以在大部分的教会呢，通常，当这个男方跟女方要结婚，那希望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可以为他们证婚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最 minima 的要求，就是说男女双方都必须要是基督徒，他们都必须要这个相信主的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说要为这个男方跟女方证婚了。所以其实考虑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们在男女双方必须要在一个有基本的共识，一个 common ground 上面，他们才能够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这个婚姻我们在礼拜五看的那个这个福音的影片，见证的影片，就讲到这个盛小梅，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印象看这个盛小梅她的见证。他见证里面特别有说到这个婚姻像一个三角形，这个大家也很多人也都知道。 婚姻像一个等边三角形，当呢这个丈夫跟妻子越靠近神的时候，那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也就越来越亲近。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是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的话，那你怎么可能会跟不信主的人怎么会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呢？这个就不会发生嘛。那既然不会发生呢，那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会更亲近了。所以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而且我们在看这段影片的时候，他这个弟兄他先生也讲说，他现在因为这个盛小梅是做这个福音这个就是借着诗歌来传扬神的福音，他做这样的工作嘛，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就说他现在是夫唱妇随，所以他们是同心合一啊，为了这个事工来一同努力，一同往前。那大家想，如果是没有信主的人，他可能讲说，我怎么可能要听太太的话呢？我怎么会跟着太太走呢？对不对？丈夫应该是，对，家里面应该要听丈夫的，丈夫说了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信主跟不信主如果结婚的话，实际上真的是不会有一个，不能说要怎么讲，不能说一定啦，因为我们在以前我们的教会也有那个不信跟不信主的结婚的，结果后来这个先生信主了，结婚之后他信主，结果他还成为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基本的原则已经圣经上基本的原则已经设立在前面了，所以我们不可以拿这样的例子来说，因为某某人曾经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故意去找这个不信主的人来结婚，然后就期待说，他结婚之后他就会信主，然后他就会变成生命得改变，我们不能做可以这样的一个假设。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还是回到圣经原来的教导我们如果是还没有结婚的，我想也许我们当中上主日学大概都已经结婚了，所以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可能真的是在这个在找交往对象的时候要真的认真的考虑要来跟从顺服这个圣经的教导。好，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不可与不信者同父一轭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特别强调一下说，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也许大家会误解，或者是比较有这个极端的想法，因为人常常走极端嘛。那这样讲说不能与不信的同父一轭，是不是我们就都不能跟世人交往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跟世人交往，你怎么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呢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是要与世人交往，跟世人做朋友的。那借着这些交往，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福音神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所以我们不是与世界隔绝，这边特别讲，我们不是与世界隔绝，我们是应该善用与世人平常关系积极的传福音给未信主的朋友跟家人。那我们引用两段的圣经呢，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在外邦中应当品性端正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与神。所以这边就讲很清楚，就是说基督徒在世人当中做一个好的见证为神做的好的见证。那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也讲这保罗说的，他说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照个人在基督里完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就是将人引到神面前来信耶稣。所以保罗他说他为此劳苦，照他神在保罗里面的运用大能尽心竭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是要在世人当中来传扬神的福音但是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界限在哪里，底线在哪里我们不能因为好像向世人传福音，结果传到后来我们被世界拉走这样就不对了。那我们应该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将福音传给他们，而不是要 而不是我们自己好像被世俗化，然后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走，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当我们在跟这个世人交往、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对真理要有足够的认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底线这个界限是在哪里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接下来呢，他在第6章的16节。哦，他讲完了这个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轭之后呢，在16节一直到16节到18节跟7章的第1节，他又讲到说，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第6章后半部的那个主题是分别为圣的生活。他先从信与不信不要共父一轭，然后延伸一直讲到说，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神的子民呢？第16节讲的，他神的子民是从这个神的国度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子民。那神的儿女呢？是从神的家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神家的儿女。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在神家里面，神的国度或者神的家里面呢，我们要成为圣洁，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在第6节到18节，他讲到在神的子民里面，他其实引用了几个旧约的经节，这边列给大家看，就是说出埃及记的29章45节，讲到说呢，神要在以色列当中要做他们的神，然后利未记的26章12节也是说到神要在以色列当中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要做神的子民，然后以西结书37章27节也是同样讲到类似的，的讯息，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这特别针对以色列人，他是神所拣选的，特别拣选的，那我们信主的外邦人其实也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我们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是神的子。然后在第17节，17节他讲到说要我们呢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所以这边保罗这边就引用，也是引用这个旧约以赛亚书52章的11节。他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实际上就是预表的这个世界，叫我们从世界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己。刚抬耶和华器皿，当然那个时候是讲到祭司是祭司才能刚抬耶和华器皿，所以他特别讲到说，祭司呢，勿要自己。那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嘛。我们是神所呼召出来的选民，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就是说呢，在新约时代的应用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自洁啊。我们都是在服侍神的人，都应该要自洁啊。所以这边保罗就引用这个旧约的圣经来讲到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要从世界出来，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在这边就做了一个结论呢，就说蒙神拣选和拯救了神的儿女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过一个分别为圣、陶足喜的生活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那分别为圣，不是与世隔绝啊，刚才前面有讲到了。也不是自命清高，有人觉得说你们基督徒自命清高，好像与其他人都不一样，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来传扬神的福音，我们还是要与世人相处交往那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底线跟界限。那这个底线跟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说这边讲说，在我们生活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却不跟随这世界的潮流，这个也很重要啊。 不跟随世界的潮流，我们乃是什么？遵守圣经的教导过生活，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这几句话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的一个底线bottom line 跟界限，就是我们不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过生活，我们是遵守圣经的教导过生活，做神无瑕疵的人。所以这个是分别为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而不是不要误解说分别为圣就是我们都不要跟世界交往，不跟世人相处，然后我们是自命清高。这种是如果你有这种观念，那个是出世的观念，就好像这个佛教我们就躲到山里面修行当这个和尚尼姑，然后躲在那个庙里面这个深山里面与世隔绝，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很清高很属灵或者很圣洁。这个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人的罪的问题是不能靠着行为来解决的，唯有相信耶稣耶稣的救恩才能够真正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不属这个世界，而且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随着世界潮流，我们是遵守圣经的教导来过生活。好，这个就是保罗想要强调基督徒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七章了。第七章呢讲到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讲到说保罗得着的安慰在第七章的二到七节，还有七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然后第二个题目讲的是从神来的忧愁，从第七章的八到十一节。那第一个题目保罗得着的安慰，实际上我们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提到在前面几章在讲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保罗的忧愁，因为保罗为什么忧愁，所以我们因为他有忧愁，前面有忧愁，后来呢保罗又得着了安慰。那为什么保罗得着安慰呢？那在第一个题目的里面呢有比较更进一步的来说明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个我们一开始讲的保罗第三次的旅行传道，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这哥林多前后书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所写的这边把这个地图再秀给大家看稍微回顾一下。那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所以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呢而且他差遣提摩太去帮助哥林多教会，但是呢好像没有达到效果，所以呢保罗他自己就第二次造访，从以弗所到哥林多教会去造访哥林多教会，但是呢他第二次的造访呢似乎也是不欢而散。所以呢回来之后保罗就写了一封，从哥林多回到以弗所之后呢，保罗就写了一封严厉流泪的书信，然后由提多送去。提多送去之后呢，结果这个以弗所就发生了暴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以弗所发生暴动，那所以呢保罗他就到了特罗亚，他就到特罗亚呢往特罗亚去等提多，但是那时候他在特罗亚并没有等到提多所以呢他就继续往北过了这个海之后，他就到了马其顿，马其顿第一个城市就腓立比。那他到了腓立比之后继续等到了提多等到提多带来好消息，带来好消息，然后呢这个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那带来什么好消息呢？实际上带来好消息其实就是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部分了，就第七章的这个前半部讲到说提多带来什么好消息让保罗得着安慰，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部分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是复习一下保罗忧愁的原因那保罗与哥林多教会有这个亲密的关系那保罗这个牧养哥林多教会，他是带着一颗为父的心他好像父亲一样来牧养这个哥林多教会。那我们从这个第七章的第三节也可以看得到，第七章第三节他说什么，他第七章第三节的后面他说呢，我已经说过 你们常在我们心里面。你们当然是指哥林多教会，我们就是指保罗和他的同工了。哥林多教会常常在保罗和他同工的心里面，情愿与哥林多教会你们同生同死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真的是有个亲密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当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所以保罗就很忧愁，这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父母的，好，这边讲到说保罗一个为父的心嘛，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一样，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啊出问题的时候，啊或者是什么生病啊行为有偏差的时候，我们都会忧愁，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父母带着一个为父的心嘛。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当他看见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忧愁，为着哥林多教会来忧愁。那我们这边看哥林多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有弟兄姐妹犯罪的问题，他们有分门结党淫乱啊，还有这些争讼的问题。然后呢也有说哥林多教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呢教会不处理，不处理这些犯罪弟兄姐妹的问题。然后呢还有说这些弟兄姐妹认罪悔改之后呢，教会不被教会赦免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在前面也都有提过。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对真理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个部分当然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有讲到，比如说他偶像的祭物可不可以吃啊，嫁娶啊，守童身的问题，还有这个蒙头啊，领圣餐啊，属灵恩赐，复活捐款，反正有很多这些这些事情呢，这个哥林多教会似乎对真理都不明白，所以他们常常也许不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实行哦。所以保罗都一一的为着这些问题来回答哥林多教会。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忧愁的原因哦。那我们来看说，那保罗为什么后来得着安慰呢？我们刚才那个地图有讲到说，提多带来好消息之后呢，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他带来什么样的好消息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七节，第七章七节他说，不但借着他来，那他就是讲到提多了，提多来呢，那也借着提多从你们哥林多教会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哥林多教会的想念哀痛和向我就是保罗的热心都告诉了保罗，叫保罗更加欢喜。所以这边提多带来的讯息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哦。我们如果看第七章的第六节的时候呢，他说他起了一个头，他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所以这边就第六节就开始讲说提多带的讯息来让保罗得着安慰。第七节就讲到说那他带什么样的讯息，他的讯息就讲到说哥林多教会对保罗他所写的这个书信，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他写了一个第二次探访之后呢没有不欢而散呢，他就写一个严厉流泪的书信。所以看起来呢哥林多教会对着这个书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一个正面的反应。那提多就把跟保罗说呢，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想念哀痛还有热心。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哥林多教会读了那封严厉流泪的书信之后呢起了一个正向的反应表示说他们对这封信有达到那个果效有达到这个果效，所以呢这个保罗就心里得着了安慰那我们再看所以这个是从哥林多教会弟兄反应读了那封流泪严厉的书信之后他们的反应，说保罗所得着的安慰。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讲的是说从提多所受的礼遇那提多受到什么礼遇呢？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的十三到十五节有提到，第十三节说什么呢？我们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然后十五节说呢，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 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所以呢，第一点是七章七节讲到说呢，这个哥林多教会读了这个严厉流泪的书信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一个很正面的反应啊，对保罗所写的书信有一个正面回应的一个反应，所以保罗是得到安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提多所受的礼遇。那我们刚才讲说，提多是保罗所差派去哥林多教会的，帮他送那封信。当然提多也会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服事嘛。那他在这边就讲到说呢，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所以就是说提多去哥林多教会呢，是受到哥林多教会的尊敬的，而且是重视的。那你就想说，保罗差派提多，那提多受到哥林多教会的重视跟尊敬，那就相当于说保罗也受到哥林多教会的重视跟尊敬。那所以呢，一样的就是保罗看见了这个书信，它一个正面的一个果效。而且呢，十五节他说，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所以这边就因着提多所受到的礼遇哦，所以呢，保罗他也得到了应得的尊重，也表明了说他这封书信的确是有达到那个果效。如果没有这样的果效的话，那提多可能被赶出去，提多可能就被与当时哥林多教会弟兄里面发生争执，又不欢而散啊。但是从提多带回来的一个讯息看起来，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确，是在读了这个严厉流泪书信之后，他们的确是有悔改了。那他们悔改之后呢，对着这个保罗，或者是对着他所差派的这个同工提多，有了一个非常正面，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保罗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心里得着安慰。所以这个就讲到说，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时常需要教会弟兄姐妹的鼓励了，需要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所以呢，他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被激励，因着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正向的一个反应，那他们牧师跟传道人也会受到激励跟鼓励，也能够成为他们一个服事的一个动力。所以这点也是保罗在想要借着这些经文来教导我们。然后看完保罗得着安慰之后，我们就来看第七章的第二个题目啊，叫做从神而来的忧愁。第七章的这个前后呢，是讲到说保罗因着哥林多教会的反应呢，还有对着提多的因为受到了优惠的待遇呢，得着了安慰。那他在中间的那一段呢，中间第七章的八节到十一节他讲到这个忧愁，那当然这个忧愁是跟他这个得着安慰是有相关联的。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七章的第八节哦，就是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写的那封严厉流泪的书信呢，当时写的时候保罗可能心里面有一些担心，因为他可能用的词句很重，那保罗可能担心说，他这样子讲会不会对哥林多教会造成伤害呢？但是照这个第七章第八节讲的呢，他一开始虽然懊悔，好像说不应该这样写，但是呢，现在不懊悔。为什么不懊悔呢？因为他看见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反应，就说那封书信的确产生了果效。所以呢，他说这封信呢是叫你们忧愁，不过是什么？是暂时的。你读了那封信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啊会忧愁，对不对？保罗怕哥林多教会受伤害。那但是呢，从这个他们哥林多教会读那封信的结果看来，实际上呢，那封信达到了果效，因为呢，哥林多教会似乎是有认罪悔改达到这个正面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把这个忧愁啊，他很特别的分成了两类啊。我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忧愁是什么意思啊？那忧愁，它这个希腊文叫 lippi， 它是说因着已经发生的事情或是当下的环境而悲伤难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还在蔓延，所以呢，我们为着这个当下这个环境啊，这个疫情蔓延这个环境呢，我们忧愁，我们伤心、悲伤、难过。那个这个他这里的忧愁呢，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保罗把这个忧愁啊，在第七章的八到十一节，他把它分成了两种，这是保罗很特别的一个，他很特别的一个见解，很独到的一个亮光。我们来看一下，他把它分成了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跟世俗的忧愁。那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我们的题目是说从神而来的忧愁，实际上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同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他保罗用这个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他会生出什么来？他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然后呢，他在第十一节又说是什么？他会生出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 或做自责。那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会生出这些东西。那生出这些东西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致得救。那所以这句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这个是 NIV 的英文，我觉得看英文是更直接来说明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着神，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 Godly sorrow brings repentance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所以神所来的忧愁会让我们悔改、哦、那当然悔改当然是特别是针对罪了，会带来悔改，然后这个悔改会领我们到救恩、哦、那当然保罗写这个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当然是以哥林多教会以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所以这边讲到说、哦、对不起，说 lead to salvation， 实际上呢，当然你以没有信主来讲说那他就信主他就得救，那以没有信主的来讲的话呢，那他可能就是说他的生命、得着改变，他的生命得着、被建造了，得着生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他会没有后悔的懊悔？因为他的从神来的忧愁之中呢的结果是得着生命，悔改之后呢得着生命，所以这样的忧愁是没有什么后悔的、哦、是一个建造性一个正面性的一个忧愁。那如果我们看世俗的忧愁呢，世俗忧愁是、苦毒、伤心、失望、焦虑、消极、沮丧，还有很多这些。那这个世俗的忧愁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叫人死。所以 worldly sorrow bring death， 所以世俗的忧愁不会建造人，世俗的忧愁只会让人死。那从神来的忧愁呢、依着神意思的忧愁，它是让人得着救恩，让人生命被建造。我们来看这个诗篇怎么讲，诗篇38篇18节，他这个讲的是、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所写的诗，他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所以大卫因着罪、他忧愁。那使徒行传呢11章18节也讲到，这边是讲到说、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呢，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当然这边是指的是传福音、当人愿意接受耶稣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就得着生命。但是对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呢，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也是得着生命，我们的生命呢更被提升被建造了。所以这个英文也是讲得很好，他说 God has granted repentance that leads to life， 所以悔改可以得到生命，从神而来的忧愁会让我们产生悔改进而得着生命、这个就是保罗想要强调的。所以他说如果是从神而来的忧愁的话呢，那个是暂时的、是不会后悔的一个忧愁。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圣经节讲到的这个从神而来的忧愁。那我们看如果是世界的忧愁呢、这边一个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虽然忧愁不一定会让你产生忧郁症或者是抑郁症，但是呢我们就想说如果是世界的忧愁呢， 会产生什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2019年12月4日，这个是从他们世界卫生组织的 website 上把它 copy 下来的。忧郁症全球有 2.64 亿名患者，忧郁症可能引起自杀。今天我们那个陈弟兄的讯息也讲到，抑郁症或忧郁症可以引起自杀。每年估计他们统计有80万人因为这个抑郁症或忧郁症自杀，而且呢，他们这个自杀的年龄层呢是在15岁到29岁，它是这个年龄层第二大死亡原因。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统计啊，所以这个事实的告诉我们，从世界来的忧愁啊，的确是不但是可能造成你，如果你已经信主，你可能造成的灵命受亏损，可能造成你的这个软弱跌倒，更进一步有可能造成你这个连你的肉体的死亡都有可能。这边就是举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哦。所以从神而来的忧愁跟从世界忧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从神而来的忧愁是短暂的，不会后悔的，是对你的生命有建造的。而这个就是保罗所要特别来强调的。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圣经的例子旧约的例子跟新约的例子。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又是世俗的忧愁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这个也是大卫，大家很清楚，大卫杀人，犯杀人和奸淫的罪嘛。他杀了这个八十八的先生乌里亚，然后又与八十八发生奸淫，所以他是犯了杀人和奸淫的罪。但是他心中痛苦忧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这个例子呢，讲到说大卫呢，虽然犯罪，但是他认罪悔改，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重新回到与神的关系的当中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他为了他所犯的罪，他忧愁，但是呢，因着他的悔改，我们刚才的那节圣经，因着悔改使他呢再次得着生命，再次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一个，这是正面的例子啦，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世俗忧愁呢？那我们就很容易想到是扫罗。对，扫罗呢，他在做了国王之后呢，他越来越的骄傲。然后他是玩梗又悖逆，那不遵行神的命令，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撒母耳呢是多次劝诫扫，但是扫罗始终不愿悔改。那最后扫罗就战死在沙场上面。那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扫罗犯了几个错呢？第一个他擅自献祭，他没有等撒母耳来他就献祭，大家应该很有印象这个。然后呢，第二个他是怎么样？神叫他把所有亚玛力人跟亚玛力人在征战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亚玛力人全部灭绝净尽，连这些牲畜什么全部都要灭掉。结果呢，他没有，他看这些牲畜他觉得这些牲畜很好，那他就保留下来。然后他就说又说谎说什么，他要把这些牲畜拿去献祭。所以呢，他是不顺服不遵行神的命令。那最后还有一点呢，也是犯一个很大错误，是他交鬼大家也记得，如果这个撒母耳去过世了之后呢，那因为扫罗好像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要怎么做，所以他就去找那个交鬼，把撒母耳叫上来，然后问撒母耳。那所以这个也是他犯了一个很大错误，他交鬼。所以扫罗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到说呢，他知道他犯错，但是他也没有悔改啊，没有悔改。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就是说犯错要能够悔改，我们才能够得拯救、得生命。但是扫罗没有悔改，他虽然他知道他犯错，但他不悔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他的忧愁是什么？他的忧愁是他要保住他的王位，因为当时这个扫罗要被废掉之后呢，这个撒母耳要立大卫做王嘛。那扫罗就为着他的王位，又去追杀大卫，对不对？所以他是为着他的这个王位要做王的，他是忧愁，所以他没有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世俗忧愁，最后把扫罗领到死亡他战死在这个沙场。这是旧约的两个例子，然后我们来看新约的两个例子。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的，彼得说谎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说呢， 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那这个彼得的例子也是一样，彼得对自己认识不清，他凭着血气，他跟耶稣说他三次他会他至死他也会认耶稣，但是呢实际上证明他三次不认主。对，但是那个重点是虽然他犯错犯罪了，但是呢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他为什么痛哭呢？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灵啊，神不轻看，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知道自己，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出去痛哭。要不然他就为着面子他就死不认错就好了嘛，就他说我不认识耶稣，他就继续错下去就好了。但是彼得在这里的表现不是，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忧伤痛悔的灵，他就出去痛哭，可是说他有悔改。所以在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22章32节，他就讲到说呢，耶稣就对彼得说，那时候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这件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跟彼得说呢，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就是说当耶稣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呢他知道彼得会悔改，当他悔改认罪悔改之后，他再来兼顾他的弟兄。他怎么兼顾呢？就我们讲的悔改带来生命，他所得着的这个生命，他用他所得着的这个从神来的生命再去服侍其他的弟兄。这个彼得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很大家很清楚的一个例子，犹大出卖耶稣的例子。犹大因为贪爱钱财呢，就卖了耶稣。然后后来呢，他虽然后悔，犹大后悔了，把这个钱要还给这个大祭司，但是呢，大祭司不要，他就把钱丢在地上，然后他就去外面怎么样，吊死了。他虽然后悔呢，自知犯罪，但最后上吊自杀。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后悔，他也知道自己犯罪，但是他也没有悔改，没有。这个重点说犹大没有悔改，他后悔，而且他把自己吊死，但是他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要讲到说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你的世界悔改一开始是说一个心思意念的调整的转变你要从这个世界从你的罪里面转向耶稣从世界跟最终转向耶稣，然后进而带来一个行为上的一个改变，因着你的心思意念改变带出来行为的改变。因为一切的果效，圣经上说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所发出来的，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必须先要改变，先要回转归向神之后带出来这个行为上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看到犹大有没有做到这个悔改？实际上没有，他没有再转向耶稣，他反而是去自杀，对不对？那自杀还是犯罪啊，自杀就是杀人杀自己嘛，所以他还是犯罪。所以犹大虽然后悔，但是他没有悔改。所以犹大虽然对他的所犯的罪忧愁，但是他没有悔改。所以 这几个例子呢，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例子。我们讲到说呢从神来的忧愁的确是会让人有悔改，而且呢领人呢得着生命这个就是保罗在第7章他所要传达这个很重要的讯息，也是他要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好，那我们第7章就结束在这边那从下礼拜开始呢，是由这个Gary 弟兄继续来带我们来学习从第8章到第13章，对，有讲到其他的一些题目。那我们从第1章到第7章还是主要就讲到说保罗他是一个新约的执事。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样为我们设立一个榜样主啊他说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哥林多教会，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为父的心，但是呢借着哥林多教会对他书信的回应他得着安慰，也更提醒我们我们对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是需要 怎么样一个正向的回应啊，成为他们服事上的一个帮助、鼓励啊，跟他们激励。我主要我们乃是彼此配搭服事啊，彼此扶持来一同往前。我们也看见保罗对我们的教导在忧愁的事上从神来的忧愁是带来我们的悔改。我们乃是认罪悔改看清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来回转归向神。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从神再次得到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被提升被建造。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来应用，能够实际的活出来。谢谢主保守我们在这个新的一个礼拜我们一切的生活起居都有神的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明人，
谢谢大家，
谢谢明人，
谢谢明人，
谢谢大家，
谢谢。